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时事聚焦栏目，我是徐真。在这次的节目中，首先我们将向您介绍中共政权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性迫害的罪行，然后是真善忍国际美展给荷兰人民带来心灵震撼的消息，还有意大利的法轮功学员在佛罗伦萨举办反酷刑展揭露中共恶行的活动。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就来听听中共政权下的警察对法轮功女学员所实施的暴行。
自1999年7月中共政权开始对法轮功学员长达6年之久的迫害中，有一种被普遍使用而且极其残酷的迫害形式，性虐待，却较少被外界知道。由于被迫害者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回忆这种被折磨的细节所带来的痛苦，使得他们中的很多人不愿讲述被迫害的经过。然而2005年12月，海外媒体曝光河北警察在拘留所公然连续强暴两名女性法轮功学员之后，引起外界的关注。迫于各方压力，罪犯终于被拘留审查，由此更多的性迫害案例被受害者陆续揭露出来。今天为您介绍的是长春和大连市610办公室和警察对法轮功学员的诸多迫害案例中的几个。大连的常学霞是位文静的姑娘，她讲述了她在大连劳教所遭受迫害的经历。
我第一次被抓是因为上访，被送到大连的戒毒所，关了39天后释放，没有经过任何手续。2003年1月，他们对我再次进行强制转化，把我关到小号里。小号里有各种各样的刑具，大约10几平方米，里面有铁笼子。主管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大队长万雅林指使刑事犯几个人把我关在铁笼里，把手吊起来，脚刚刚点地。万雅林对刑事犯说：“给我一起上，好好收拾他。”刑事犯蜂拥而上，拳打脚踢，不分头脚。我被打得昏死过去。昏死之后，他们把我放下，然后用脚踩着我的脸和手使劲撵，还说看他是不是装的。当我醒来后，左胳膊已经不能动，胳膊已经被踩脱了臼。对那些不愿折磨我的犯人，管教万雅林就调走他们，而且给他们加刑期。后来我又再次被吊起来，他们用木板打我。出来一年后，还能看到当时被打得青紫色，还没褪去。后来我还不转化，他们就把我的衣服脱光，一丝不挂。刑事犯几个人开始用手掐我的乳头，揪阴毛，嘴里不断地说下流的话。后来看我还不转化，就拿那用来刷水槽的刷子，然后往我阴道里捅，下面放一盆水，捅一会儿看看刷子上有没有血滴在盆里，看没出血又换成大的斜刷子疯狂捅我的阴道。在这种情况下，我被迫答应在劳教期间不再练功。
在教养院里还有一名叫王丽君的女法轮功学员，曾经3次在小号里受刑，刑事犯用系上扣的绳子在他的阴部来回的使劲拉，整个阴部都肿起来。刑事犯在大队长的指使下，用拖把折断后带刺的一头往他的阴道里捅，导致大出血。后来王立军的整个小腹和阴部都肿起来，像放了一个球一样，裤子提不上，上厕所蹲不下，排不出尿，2个月后还不敢坐，腿也瘸了。在教养院里，甚至未婚女孩也被施用这种酷刑。法轮功女学员王玉环在6年里被长春警方非法关押劳教过9次。她告诉记者，
2002年3月5日中央610下令在长春大搜捕，我是被警察抓捕的对象。当时一共抓了5000多名大法弟子，看守所每个号里至少有50多个人，号子的厕所里关的都是大法弟子。3月11日，我被长春公安一处抓走， 被关在南关区财神庙附近派出所的一个 1.3 米高的铁笼子里，直不起腰。3月12日晚，刑警大队一处的高鹏和张恒等人开始审问我。他们把我的手反靠在后背，把一个帆布雨衣的带子套在我的头上和脖子上。带子上的绳把脖子勒紧，使我什么也看不到，呼吸非常困难。他们又用绳子把我五花大绑，全身勒紧，放在汽车的后备箱里，然后开到净月潭的一个山里。这里是专为迫害大法弟子用大刑的地方，在这里好多大法弟子被大刑折磨死，大法弟子刘海波就在这个魔窟里被扒光衣服跪着，警察用最长的电棍从肛门一直插进去电他的五脏，他被当场电死。南园区医院的大夫刘毅30多岁，也被酷刑折磨死在这里。在这里因大刑被折磨死的大法弟子有23名，名字我都能叫上来不少。被打死的大法弟子就地埋在那里挖的坑里。一个比较漂亮的女大法弟子向敏被抬回来后告诉我，在这里警察一边电她，一边侮辱她的阴部。
警察和610甚至对老人也不放过。长春市60岁的刘淑琴，6年里5次被非法抓捕劳教，其中一次是在冬天，他被投入一间地牢式的房子里，墙上全是冰霜，警察逼他脱光了衣服后，指使人用大水管往他身上喷水，让他光着身子睡在光光的地上，什么盖的也没有，屋里马桶臭味难闻，每天就这样被好几个警察轮番提审，晚上不让他睡觉，他被提审折磨了38天。
听众朋友，谁没有父母兄弟姐妹？如果我们自己的母亲或姐姐妹妹遭受以上这种惨无人道的侮辱折磨时，我们自己该如何表示呢？听众朋友，下周节目中我们将为您继续介绍法轮功学员遭受性迫害的内容。目前，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的罪行已在海外频频曝光，引起了各国善良人们的普遍关注和愤慨。去年年底，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市政厅举办的“真善忍”美展，让前来参观的人们感到了心灵的震撼。下面是详细报道。
2005年11月。由荷兰法轮大法学会主办的真善忍国际美术展览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市政厅内展出。虽然展览已经结束，可是法轮大法修炼者大善大忍的胸怀、坚忍不屈的精神，以及中共政权对法轮功修炼者丧失人性的迫害，使参观过美展的人们至今仍然难以忘怀。阿姆斯特丹市长在给法轮功学员的信中写道，很多人都在谈论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残酷迫害，人们被震惊了。每天都有许多参观者，其中包括市政厅的官员，在声援公审江泽民的表格上签名。有一位政府官员气愤地说，联合国和各国政府都干什么去了，竟然让这种惨无人道的迫害持续了6年多，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要呼吁。像这样的例子经常发生。前来参观的还有世界各地的观光客，还有随同普京来荷兰访问的部分俄罗斯政府官员。更让人们感到奇异的是，在真善忍美展的第二天，一位女职员在2楼看见佛的法像放射着金光，他激动地跑到楼下的展厅，快步走到佛的法像前，双手合十，然后转过脸来，高兴地对展厅里的法轮功学员说，你知道我看见什么了吗？我看见这尊佛像在放射金光，非常好看，现在还是这样， 你们的话太奇特了。从此他见人就说，还把他家里的人都带来参观美展。真善忍美展给阿姆斯特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阿姆斯特丹市的电视台及多家报社都做了报道。市政厅一位官员特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挂上了一幅美展作品的复制品。市政厅警察的值班室里挂着写有法轮大法好的小莲花。美展的两张海报《天人合一》和《蒙难在中原》至今还保留在阿姆斯特丹市政厅的玻璃保险橱窗中。
去年12月26日，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城，法轮功学员在共和国广场上举办了弘法活动和反酷刑展，同样引起了过往游客的极大关注。请您收听详细报道。
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城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每年都有众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观光。2005年12月26日是圣斯特法诺纪念日，也是信奉天主教的意大利民众的休息日。意大利法轮功学员们在共和国广场举办了反酷刑展，向人们介绍法轮功以及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们来到了佛罗伦萨城的共和国广场上，在法轮大法教人真善忍的横幅前面演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平和优美的动作吸引了众多游人驻足观看。在另一侧，学员们由真人模拟酷刑演示，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并展出许多学员被迫害的照片和图片。来自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游客们接受了真相资料，纷纷签名表示对法轮功学员的声援。人们对于如此祥和宁静的功法却受到中共迫害感到愤怒。一位意大利妇女表示，酷刑照片使她感到非常难过，她万没有想到在当今世界还发生着这样惨绝人寰的事情。一位圣方济各教会的修士在看了真相资料后也签了自己的名字。很多人对法轮功学员告诉他们真相表示感谢，鼓励学员们要坚持下去。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旅游团也纷纷前来观看，人们接受了法轮功真相资料和酒瓶，认真地观看真相展板。许多人表示，他们已经知道了法轮功的真相，看过酒瓶共产党，了解了中共的邪恶。当学员给中国人讲真相时，一位西方人伸出大拇指，热情地与学员握手表示支持。在五个小时的活动中，数以千计的人们听到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真相。
如今国内越来越多的民众看清了中共政权对老百姓犯下的种种罪行，很多人已经在公开场合谈论退党的话题了。在山西省某民主党派的一个支部组织会议上，王先生、魏女士和严女士等人在讨论年终总结参政议政的事情时是这样议论的：
现在有许多地方贴出退党声明，听说已有700万人退出了中国共产党。
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声援大陆700万人退党。我最近在行政学院学习，教育长在150人的大课堂上讲，苏共亡党，中共还能维持吗？在原苏联，通过改革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把全民的财产变成了少数人的财产。苏共怕人民清算，戈尔巴乔夫主动把苏共给解体了。目前中共和苏共一样也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官民严重对立。苏共亡党已经14年了，中共还能维持多久？教育长还说呢，现在环境污染严重，资源被破坏，中国共产党会很快走向灭亡。
共产党腐败透了，把企业搞垮，好多人被迫下岗。我家亲戚中就有好几个人都想退党，但不知道怎么退。
当初入党、入团、入队的时候都要举行仪式，发毒誓要为他献身，现在要退出也得有个仪式，可以用笔名、化名等写退党、退团、退队的声明，把声明贴在公开场合，也可以在网上声明退出。国外还有一个退党网站，网址是 www.epochtimes.com， 我再给你拼一遍，是 www.epochtimes.com MEMES.COM。
声明退出中共了，可党费是从工资中扣除的，怎么办呢？
声明退出中共后，不再参加任何活动，不主动交纳党费，如果从工资中硬被扣除，就当是被强盗抢去了。
现在大家都在退党，中共快被退垮了。
你说的对呀，大家都在为自己选择未来嘛。
的确是这样，人人都在选择自己的未来。相信每个人都想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那么，面对中共对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的这场迫害，您是站在迫害者的一边呢，还是同情支持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呢？这是您应该思考的问题。听众朋友，下面的几个真实的小故事就是人们在做不同的选择。
沈阳市苏家屯官立村68中学美术教师张同兴曾组织学生在诽谤法轮功的征签活动中签名，而且画漫画攻击谩骂法轮大法的师父。2003年8月11日，张同兴在一个被废弃的鱼塘钓鱼，忽然天降大雨，他便躲到树下避雨，顿时雷声阵阵，五雷轰顶，张同兴应声倒地而亡。死者头部有大洞，后脑流血，前胸头发被烧得焦糊。另一个相似的事件发生在河北省廊坊市。北望乡李桑园村的村长波慧友经常协同610和警察迫害法轮功。2002年7月20日，他又去参与绑架法轮功学员。他对学员校长说，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们法轮功，如果我要治不了你们，明天就让我去见阎王爷。结果就在第二天的清晨，波慧友突然心脏病发作而死亡，竟然应验了他自己头一天说过的话。黑龙江警察善待大法弟子得福报。
黑龙江省某看守所警察李纯是个心存善念的人，在和法轮功学员的接触中，他了解了大法真相，知道法轮功学员都是按真善忍要求做好人的人。从此，李纯经常利用工作之便关照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替他们和外面的亲友传话，并协助外面的学员把李老师的经文传进看守所。每当李纯值班时，他就告诉学员们说，今天我值班，你们练功吧。李纯原本患有长期头疼和胃病，可就在他善待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不知不觉的，他的病竟然全都好了。
善恶有报是天理，善待法轮功学员的人也许现在还看不到或者感受不到什么，但是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看到善行给自己带来的美好。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不但害了别人，也给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聚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是徐真，下次节目再见。